来到 Beta Finch，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，我是主持人 Alex， 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。 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，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，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。今天我们来深入分析 Uber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，这是一份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报告，所以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吧。
好的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讨论这个了，让我们从数字开始，这些数字相当可观。
完全同意，所以首先，总预订额同比增长了 21%。 Jordan， 这对一个像 Uber 这样规模的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？
这很重要，因为这表明增长的广度，这不只是一个业务部门。我们看到流动性加速到 20%， 这本身就很不错，但外卖增长 23%， 而货运则在近两年来首次恢复增长，这是一个非常均衡的表现。
是的，我注意到他们特别强调这是以出行和用户为主导的增长，受众增长了 17%， 这意味着他们正在扩大用户基数。
完全正确，这很重要。在许多科技公司中，增长可能来自现有用户的更高支出，但这里我们看到新用户进来了，这表明该平台在不同市场中的渗透力。
好的，让我们谈论盈利能力，因为这里有一个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，非 GAAP 每股收益增长了44%，这比预定增长快两倍多。 Jordan， 这告诉了我们什么？
这表明杠杆作用，他们正在以比收入增长更快的速度增加利润。 Dara 和 Balaji 都强调了有纪律的成本管理，这意味着他们有一个高效的运营，当 Uber 成长时，利润增长的速度甚至更快。
他们还返还了创纪录的30亿美元给股东，通过回购，这显示了他们对自身业务有多么自信，同时仍在投资增长。
这让我想到了 Uber One， 他们现在拥有5000万会员，同比增长 50%。 Alex， 这改变了游戏规则吗？
我认为这是巨大的。 Dara 特别指出， Uber One 会员占其预订的超过 50%， 他们的支出是非会员的3倍，在过去一年中他们添加了2000万会员，这真的很了不起。
而且他们继续扩展福利，酒店预订是新的，与 Expedia 合作，他们现在提供70万家酒店，会员可以获得10%的 Uber 积分，某些酒店可以获得额外20%的折扣。
是的，我喜欢 Dara 如何将这与 Uber Reserve 的成功联系起来。他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点，人们通常认为 Uber 用户是按需消费者，但他们证明用户也愿意提前预订。
这是关于改变消费者行为的，一旦他们成功推动了机场出行的预订，扩展到酒店就变成了一个自然的步骤。 Dara 指出，全球有15亿次出城旅行，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。
现在让我们谈论保险，这似乎是推动美国流动性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。巴拉季谈到了保险成本的节省，发生了什么事？
所以这是非常聪明的，在去年年底他们说会看到保险成本节省数亿美元，现在他们有3月份生效的自动保险续期，他们看到持续改善，他们实际上能够将更多风险转移给第三方承运人。
这很重要，因为这些节省被转移回给消费者，他们降低了价格，由于增加的需求弹性，这导致了出行增长，特别是在洛杉矶，这个在过去几年中保险压力最大的市场，增长现在非常强劲。
这对郊区市场特别有帮助。 Dara 提到，郊区和稀疏市场在流动性和外卖中增长速度是核心城市市场的2倍，这是未来的增长故事。
绝对的，所以让我们转向自主车辆，因为这有点令人兴奋。年底前将在15个城市推出服务，他们与许多合作伙伴合作， Zoox、 Neuro、 Lucid，
而且他们正在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来支持这一点。 Dara 提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，充电、维修、车队管理、融资、保险， 这不仅仅是推出无人驾驶汽车。
Santander 融资交易很有趣， Dara 解释了为什么自主车融资与传统车融资不同。自主车的残值不清楚，但 Uber 可以提供可预测的使用数据，这使融资更容易。
他们还与 Marsh 和 Apollo 合作开发自主车保险。Dara 有一个有趣的观点，自主车保险实际上可能比人类驾驶更便宜，因为自主车更安全。
现在有趣的是， Waymo 已经在多个南方城市推出，人们担心这可能会伤害 Uber。但 Dara 表示，他们没有看到 Waymo 发布的任何负面影响，实际上他们的流动性加速了。
这很有趣，他甚至指出他们在旧金山和洛杉矶的市场地位比六个月前更强，这两个都是 Waymo 活跃的地方，所以看起来自主车实际上可能正在扩大整个市场。
让我们谈论 AI， 因为这是一个大的。Dara 提到他们实际上在第一季度开始后增加了 AI 预算，他们已经在使用 AI 进行定价、匹配和路由。
但现在这是不同的规模，他提到约 10% 的代码现在是由自主代理编写的，而且他们看到每个工程师的代码提交数量增加，代码行数增加。
他框架化为员工超人类化，如果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 20% 到 50%， 或者可能甚至 100%， 那么投资 AI 基础设施而不是投数增长就是有意义的。
但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观点，他们注意到在11月设置2026年预算时，他们低估了 AI 工具的影响，然后新模型在12月推出，所以他们重新调整了投资，这表明了对市场的真实响应性。
在外卖方面，他们谈论了跨平台增长。Balaji 提到有近$150亿的外卖业务来自他们的流动性应用，而且30%符合条件的流动性消费者从未使用过 Uber Eats。
这是巨大的，这意味着有真实的未开发机会。他们引入了 One Search， 这是跨产品的通用搜索。这种类型的集成真的可以推动交叉平台使用。
我注意到 Dara 也解决了一个有趣的问题，关于个人 AI 代理威胁的问题。想象一下，有人告诉他们的 Meta 或 Google 代理，给我一个最快的 ETA 骑行，而他们从不进入 Uber 应用。
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，但 Dara 的论点是强有力的。首先， Uber 建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本地服务，他们在7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。其次，他们有 Uber One， 与用户的深层直接参与。
他还指向历史，在旅游中人们担心原搜索和这些中间层，但最大的价值流向了顶级整合服务。 Expedia、 Booking、 Airbnb、 Uber 可能认为他们就是这样，
而且他们正在与这些第三方代理一起工作，他们建立 API， 但 Dara 认为大多数交易仍将直接来自 Uber。
好吧，让我们总结一下，这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。我看到几件事：强劲的增长动力，特别是在国际和郊区市场，保险成本节省在推动美国增长， Uber One 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参与和货币化发动机，
加上自主车投资，这可能是长期价值创造的真正游戏改变者，尽管还需要几年时间，和 AI 投资可能会成为提高整个平台效率的关键杠杆。
是的，在财务方面，他们显示强劲的利润杠杆，44的 EPS 增长对21%的预定增长，他们正在进行创纪录的股票回购，同时仍在投资未来。
我认为风险是他们增加了 AI 预算，运营变得复杂，国际竞争激烈，自主车要花时间才能真正产生收入，但近期基本面看起来强劲。
绝对的。Dara 多次提到他们对2026年全年的势头充满信心，他们期望流动性继续加速， Delivery 继续强劲表现。
而且我喜欢他们正在构建什么的广度，酒店、自主车、 AI 代理、跨平台、集成，这不仅仅是乘坐。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，仅供教育参考，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， 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。
感谢您收听 Beta Finch，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 Uber 或其他公司的信息，请务必访问 motleyfool.com。 我是 Alex。
我是 Jordan， 感谢收听，再见。字数统计约1100字。
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，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 Finch。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，覆盖更多公司。访问 patreon.com/betafinch 了解更多。感谢收听。